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章。如果你仔细的去研读查考十灾，里面隐藏着诸多的原理还有规律。其中一个规律，你会看见十灾的降下，慢慢的灾难比前面的更大，令法老和他的臣仆更加的惊慌，直到最后的一灾击杀他们长子，这样的灾难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才彻底的放以色列民走，他们才真正的看见耶和华的伟大，看见耶和华的超越。我们生活中为什么有太多的愁苦，并且愁苦不断的涌向我们，除了罪的咒诅之外，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就是因为刚硬。刚硬必会有上帝的愤怒倾在我们的身上。在以西结书20章7到8节，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命中所定的。如果人悖逆，不肯听从，不肯抛弃所喜爱的偶像的话，神会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他们的身上。人心里的刚硬，硬到什么程度？被击打得体无完肤，忧愁至死，也不愿意向上帝悔改。法老的刚硬不单是他，上帝的儿女以色列民，今天的我们同样是刚硬。我们今天的忧愁愁苦的加增，往往是因为已经以别神代替了耶和华。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愁苦不是减少，而是加增。一个人心刚硬的人是看不见自己的罪，处处的找借口。婚姻的不幸归结给自己的配偶，家庭的争吵归结给自己的孩子，家庭里的争闹归结给家里的工作不好，自己信仰的动摇，关系的不和谐归结为经济不好，总是不断的抱怨自己人生的这些遭遇，遇见的人不合适，其实呢，他没有看见自己的罪，这就是一个刚硬的人。那么多的愁苦，那么多的令他糟糕透顶的事，他还是看不见自己的罪。神要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他儿女的身上，这个愤怒不是要除灭我们，而是要管教我们。管教重重的临到了人，人还是看不见自己的罪。如果我们是刚硬的，我们根本看不见自己的罪，遇到最大的祸患，最大的伤痛，遇到最大的令我们整个的人忧愁的事情，也不肯向上帝悔改，这就是刚硬的人，总是找借口。提摩太后书3章7节那里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你看很多的人，他也常常读经读书祷告，但是他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他的忧愁依然在，他还是天天的抱怨， 见了别人抱怨自己的老公，见了别人抱怨自己的工作，见了别人抱怨自己经济不好，抱怨自己怀才不遇，他的信仰总是像股市一样啊，跌宕起伏。一个人的情绪的变化，一个人总是落在愁苦忧愁，这个不是性格的问题，性格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什么呢？敬拜偶像的问题。但是呢，他常常听到还是不能明白自己为什么总是信仰的状态像股市一样，有的时候站在高山的巅峰，忽然一下子又进入死荫的幽谷。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爬上高山得意洋洋，下一秒就进入了死荫的幽谷，万丈深渊。其实他不明白是敬拜偶像的结果，敬拜偶像的结果就是忧愁愁苦的加增。诗篇16:4就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如果你把你的婚姻视为偶像的话，婚姻就是你的伤痛；如果你把你的配偶视为偶像的话，你的配偶也同样的反过来刺痛你。你把你的孩子视为你的全部，视为你的目标的话，你在家里看见孩子的问题就不满，看见孩子学习成绩差就发脾气，看见孩子犯错误就要不断的想打死他。因为你所爱的，他反过来就会刺痛你。你越是爱你所爱的，你所爱的越伤害你。其实这些偶像最终是谁呀？是自己。你认为婚姻给你带来最终的幸福，你认为你的配偶给你带来最终的幸福，你认为你的孩子给你带来最终的光明，你认为有了财富人生才走在光明的大道上。其实最终的偶像是自己，不敬拜神就敬拜自己，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我们都是敬拜自己的人，因为爱自己我们患得患失，因为看重自己我们伤害所有的人，怪罪所有的人，因为我们保护自己，越是保护自己我们就伤得越严重。侍奉自己就是偶像的崇拜，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你不发现自己才是信仰最根本的原因的话，提摩太后书3:7，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就是写给谁呀？写给你的。天天听到也没用，因为你看不见自己的病，看不见自己是病人，看不见自己已经病入膏肓，就是看不见自己的罪，还说自己我很冤，如果不是这样的家我会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的家如果好一点我就会如何如何，其实就是看不见自己的罪，内心的刚硬就是如此。愁苦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是上帝愤怒的显明。上帝的愤怒临到了我们，我们还是不觉察，这就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敬拜自己的，侍奉自己的，最大的偶像也是自己。但是只有一个存在例外，就是耶稣。耶稣一生是以神为乐，耶稣一生完全的是为了荣耀神，耶稣一生完全以上帝的旨意为他生活侍奉的中心和标准。除了耶稣，我们所有的人皆都是敬拜自己的，越是敬拜自己，越是把自己视为偶像，生活越痛苦，所有的愁苦 像利箭一样射向我们，万箭穿心。虽然奄奄一息，但是我们还是宁死不屈，还是不肯承认我是有罪的，我是刚硬的，我是败坏的。耶稣基督在圣经记载最早12岁，他说我以父的事为念，就是耶稣以父的事为乐，以父的事为首位。到耶路撒冷守节，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玩儿啊，不是这个买什么东西，而是学习神的律法，在神的殿中询问那些律法师，学习神的律法。当他丢的时候，父母找到他，他的父母说，我们为你担心。耶稣说，岂不知我以父的事为念。在腓立比书那里也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对他受苦受死的工作，他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被迫、压迫、委屈，或者说不该承受，不是的，他是甘心顺服，愿意受苦，愿意受死，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知道那是父的旨意。诗篇也说，我的神呀，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来成就救赎的工作，是乐意背起十字架，甘愿受苦受死，承受神愤怒的审判。耶稣没有愁苦，耶稣只有喜乐，乐意满足，因为他以实现上帝的话语为满足，他以父交给他的使命为最终的满足，所以说他虚己啊，像奴仆的样式一样，存心的顺服，存心的顺服，乐意照神的旨意行。什么人才会真正的喜乐？就是以神为乐的人。越是以自己为中心，痛苦就越深，这是罪，这是侍奉偶像。我们不以神为中心，就以人为中心。我们如果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就不会陷在愁苦当中。陷在愁苦中，是因为我们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偶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呼喊道，成了。这是耶稣最后的一句话，在希伯来语是胜利者的呼喊。什么人喊成了？胜利者。耶稣已经完成了被钉十字架永恒的使命，父神将我们所有的罪，我们承受的愤怒，归在了耶稣基督身上，他完全的担当，为我们尝尽了神愤怒的审判。斯布林就说呀，那是征服者的喊声，声音很大，没有痛苦，没有哀嚎。另一位解经家说，耶稣死的时候，得胜者的呼喊在他嘴上，这不是失败的呻吟，也不是听天由命的叹息，这是胜利的确认，他现在已经完全完成了他来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喜乐？就是完全顺服上帝，以上帝为中心的人。耶稣的一生中只有神的旨意，只有神救赎的计划。圣经说，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甘愿舍命，我愿意舍下。所以受苦受死对基督来说是喜乐的，是甘愿的。除了基督，我们全部的罪人 都是在敬拜偶像。愁苦的加增是敬拜偶像的标记之一。我们今天为何愁苦？因为有偶像。只有侍奉神，人才能远离偶像。心里刚硬的人天天愁苦，也不认识自己是敬拜偶像的，只会指责别人，抱怨工作，抱怨环境，其实呢没有明白真道。就算你以前去读出埃及记的实在读不明白，看不清楚，眼睛瞎的，根本读不懂里面的规律，里面的一些原则，看不见自己是刚硬的人，只能看见丈夫刚硬，妻子刚硬，孩子刚硬，看不见自己的刚硬啊，看不见自己刚硬的人反而是最刚硬的人。天天抱怨啊，抱怨问题的所在不在自己的人，也是心里刚硬的人。心里刚硬的人愁苦加增，愁苦像黑夜一样涌向他，神愤怒的火让刚硬的人无处可藏。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已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我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且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上帝一次性可以结束法老，何必需要十次呢？上帝需要十次，就是要在法老身上彰显他的名，这是九章十六节说的。这里又特别提到，上帝反复的降下灾难，行着大的神迹和奇事。另外一个原因，让以色列人，让后来的教会，让上帝的儿女知道神是耶和华。上帝对他名是非常看重的，他为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他为他的名大发热心，他为他的名保守我们这些败坏的罪人。其实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圣名，为了彰显他最终的荣耀。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法老为什么不肯在神面前自卑呢？骄傲，骄傲的人在神面前是不谦卑的，骄傲的人是不按上帝的话语生活的，骄傲的人遇见问题不去寻求圣经的法则，按照自己的血气去行事。摩西一开始骄傲，用拳头解决问题，上帝就开始训练他。在后来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再也没有举起自己的拳头，举起拳头就是用血气，用自己的方法，骄傲，认为自己的方法是有效的。我们今天遇到了愁苦，不去寻求圣经里对我们的处方，其实就是骄傲。一天里的生活不去读经和祷告，不训练自己的敬虔，其实就是骄傲，认为自己离开上帝依然可以活着，就是骄傲。骄傲的人在神面前不肯自卑的，在神面前骄傲像呼吸一样，每一个呼吸当中都带着骄傲和傲慢，我们的骄傲像头发一样多。凡是不在神面前自卑的，不在神面前按照话语生活的本质就是骄傲，认为自己像神一样，有方法， 有智慧，有能力，有筹算。上帝要用苦难把我们的聪明智慧一样一样的给击碎，一个灾难不行，两个灾难，一件愁苦不行，两件愁苦，把我们所有的骄傲的头打碎。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遍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摩西又转身离开法老出去。你看，灾难从河水变成了血河，到现在灾难越来越严重，超乎建国以来，有埃及这个帝国以来最大的灾难要临到他们，以前没有发生过，现在呢有了巨大的灾难，无法逃避的灾难。法老的臣仆对他们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络，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埃及的这些臣仆啊，他们有了反省，告诉法老。法老呢就召了亚伦和摩西，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必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说，你们谁去敬拜神呢？法老说，我们男女老少都要去，牛羊也要去啊！不单是我们的财富也要归属耶和华。离开埃及，在这里不是一个人，是圣约的群体，圣约的家庭里面一切的财物最终都要归属耶和华。我们看今天在教会里面，作为这个会友的，或者作为教会弟兄姐妹的，不关注孩子属灵敬虔的训练，把礼拜天的时间交给了作业，其实呢，你是杀了孩子。基督徒也是把自己的要办的事也安排在礼拜天，不在礼拜天这一天去敬拜上帝，其实呢，你已经落在这个法老的网络里面。法老是不想让以色列人敬拜上帝，不想叫他们去守节，不注重在逐日礼拜，不注重孩子敬畏上帝的父母，其实呢已经被法老所统治。法老就是以自己为神，你就是以自己为神，按自己的想法任意而行，认为自己像神一样的聪明，把主日这一天安排给工作，安排了吃喝，安排了旅游，把孩子安排给大量的作业，认为在今生孩子谋得好的职业比认识神更重要，比敬拜神更重要。我们就是把自己视为比上帝更卓越的一个存在，偶像，悖逆，侍奉自己。所以你有孩子的话，你应该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是把孩子交给埃及，交给这个世界，而是带着最大的渴慕的心，带着最忧伤的心向上帝祈求，靠着上帝的力量把孩子 把自己的妻子带到上帝的面前。不这样做的话，其实呢，就是像法老一样，就是法老任意而行，认为自己的能力大过一切，其实是骄傲的，不肯在神面前自卑的。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这里说，你们如果带着妇人和孩子去，你们是心存恶意的，心存恶意。当你带着孩子来教会的时候，也有人责备你，孩子小，你带他干什么？他听不了，听不了。说这样话的人也是带着恶意的，不想让你的孩子得到救恩，像法老一样陷害你的孩子，挑拨你的敬虔，要把你的孩子吃掉。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这就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从法老面前赶出去。法老只允许壮年人去，一部分人去。在教会里面，教会每一个重生基督徒，他就是教会的肢体，是神的儿女，应该担任教会的责任，是所有的肢体，所有的上帝的儿女，不是一个人。如果教会只有一部分人在侍奉，只有一部分人担起了教会所有的服事的话，这个比例可能是教会只有20%的人担起了教会所有的服事，80%的人没有尽责任，或者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或者根本就不尽责任。这就是耽顾自己，自私，自私，堕落的表现就是不关注神的教会，根本就不爱基督。让那20%的人担当教会的所有的服事，其实这样的一种状态就足以显明人的恶，根本不关注神的家，不关注教会的结局，是把自己要承担教会的责任抛给了那20%。那20%人努力的奉献，拼命的奉献，在教会殷勤的做教会所有的事情，另外80%是过客，是旅客，来到宾馆住一夜走了，就像礼拜天来了走了，根本不关注教会。不关注教会的人，其实真的是就是像法老一样，不是不帮助，而摧毁教会，摧毁上帝的百姓。当这个蝗虫在埃及遍地的时候，法老又一次悔改，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次的死亡。”这次法老又一次悔改，再一次求饶恕我的罪。你不要看法老短暂的悔改，他短暂的悔改继续加增他的刚硬，还是不容以色列人离去，真的是可怕。我们不认识自己的心到底多么刚硬，你想想你的人生，你信仰的历程，经济出了问题，神面前趴下祷告，孩子生病了也趴下祷告，祷告完之后老样子，继续的刚硬，从前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们也会向法老说：“我得罪了耶和华呀，耶和华，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帮助我度过困难，你帮助我度过困难，我奉献，我热心爱你。”其实问题解决了，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下一个黑暗之灾，第九个的灾难，遍地的黑暗。这个黑暗到什么程度？3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都有亮光。绝对的神迹， 对埃及人是灾难，也是目睹上帝的大能的机会。这个黑暗怎么解释？有人从天气的这种的风暴去解释，不合理。我们只能说神迹啊，人不能相见，不能够正常的工作，黑暗给人恐慌感，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家里面对恐慌。漫天全部都是被黑暗遮盖，没有任何的亮光。那个时代不像我们今天一样有各种的充电宝发电设备啊，没有。总之黑暗的灾难临到他们他们在黑暗当中只能够去面对恐慌，面对恐慌，他们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也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献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法老啊，还想留住以色列人，前面要留住夫人孩子啊，留住老人，现在呢要留住财物。我们的财物呢也要全部的来归给神。肉体的想法，魔鬼的想法，让你把财物留给自己，让你盗窃，盗窃神的财物，在十分之一上马马虎虎，清算自己工资的时候与上帝打马虎眼，奉献的时候跟上帝讲条件，这些肉体的想法。魔鬼总是让我们把财物归自己，聚会可以，礼拜可以，奉献不可以。摩西说的很明白啊，我们的牲畜要全部带去，连一蹄也不能留下，一只都不能留下，全部都要归给耶和华，我们要拿着祭物来敬拜神。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七十余人到了埃及，现在浩浩荡荡呢将近200万人，他们所有的财物全部都是上帝赐予的，他们要拿所有的财物来侍奉神，建会幕的时候，献祭的时候，是拿着他们的牛羊，他们的财物全部要归还给神。在教会里面偷窃奉献的人，其实呢和法老没有什么区别，认着自己的本性把钱财留给自己。上帝如果给了他经济的问题，他跟上帝算账算得清楚，上帝我礼拜你怎么这样待我，但是奉献的时候呢算得更清楚，为自己的钱，这样的这个钱属于孩子的基金，这个钱属于要买车的钱，这个钱是要生活的，算一算最后哎呀奉献不了，下个月再说吧。其实就是任意而行，按照肉体的想法活着。我们所有的全部，我们的丈夫、妻子、孩子、金钱，一切都是神的，没有一样是我们的，所有的都要献在神的面前，所有的都要全部的都归给神。但是我们忘记这一切，忘记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上帝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财富，给了我们工作的机会，给了我们收获的机会。忘记恩典的人就会认着自己的性子，认着自己的想法，把财物留给自己。27节，法老 依然是心里刚硬，不容他们去。法老还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啊，不知道你听完奉献会不会说，你再讲奉献，我就离开教会，我就恨你。啊，其实你的心是刚硬的，你忘记神呼召的不单是你，是呼召你的整个的家，你的孩子，财富，全部都要归顺在他的面前，因为他是耶和华，他是拯救者，他把你从埃及地领了出来，领了出来。摩西的回复是说，你说的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看见了吗？上帝的话语责备你，你不肯悔改的话，上帝如果收走话语的话，你的心继续的刚硬，直到你灭亡。感谢主，愿主怜悯我们这些心里刚硬、看不见自己罪的罪人。天父，用话语光照我们，使我们也能够透过话语看见自己的刚硬，看见自己常常的找借口，常常的在你面前来躲避、隐藏自己的罪，把问题归结给别人。我们真的是内心刚硬、顽梗、不信的人。我们像法老一样的面对你的恩典、你的话语、你话语所有的吩咐。神呀，求你的话语能够像利剑、像大锤、像火一样烧尽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转向你，使我们仰望基督，因为基督的爱能够吸引我们。在受难的日子，主啊，怜悯我们，使我们纪念你的受难，让我们看见你以神为乐，你完全的以神为中心，为你的首要的目的。你的生命中只有喜乐，没有愁苦绝望，没有任其命运摆布的那种的叹息，完全是以神为中心。主啊，你的伟大、你的美丽、柔美吸引我们，使我们转向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